One.
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，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。播出时间是上午十点到十点半，留言电话是281-561-9747，网站是 swtychina.com， 欢迎收听。
好，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，我是朱文蒙，
我是姚记，听众朋友大家好。
哎，这个蒙哥的这个声音不太对劲是吧？
对啊，听到你的嗓音有点低沉啊。
我就跟上次不是和你讲了吗，这个祭司的衣服啊，春夏秋冬都穿一样的，很容易着凉了。
对对对，这两天休斯顿开始变凉，对吧？
也冷冷热热的啊。但是我们现在讲的这些圣经啊，还是得好好讲下去，因为28章、29章啊，是关乎教会的命脉啊，就落在今天的话，
有这么严重啊？
嗯，非常非常严重的。
当然你已经分享了这28章，这个衣服为荣耀，为华美。嗯，
对对对对对。
而且这个是整个以色列人要参与的一件事情，对吧？
嗯，在这件事情上要是出了错，
嗯，
就糟了，因为前面的祭坛呢、会幕啊、约柜呀、不会出错的。
嗯，
都是一次打造好就造好了，就像我们的救恩一样的，耶稣基督替你钉十字架，替教会舍命，不会出错的。
嗯，
可是谁会出错呢？嗯，从跟祭司有关系的事情就都会出错。
嗯，
28章花了很多的时间讲这个祭司的内袍、外袍、冠冕啊、以弗德啊、胸牌啊，
嗯，
都叫做为荣耀、为华美。那我们上次的节目也说了，什么叫做为荣耀、为华美，这个一定要弄清楚啊。
嗯，
在新约里面给我们解开的就是，当他们把耶稣基督，把他和两个强盗同钉，把他的外衣剥了，并且分成四份呢，看守的兵就分了赃，是吧？发现他的内衣啊，原来是上下一片织成的。
对，
这个内衣正是旧约大祭司的那个所谓用杂色细麻线织出来的内袍，是没缝的。
嗯，
那这到底什么意思呢？就这一下子就让我们知道，哎呀，所谓为荣耀、为华美，其实就是耶稣基督。
嗯，
就是像耶稣，就是耶稣的生命。当你看见耶稣的里边那个大祭司的身份的时候，我们就必须要想了，哎呦，原来耶稣基督就是我们所需要穿上去的衣服，对不对？嗯，服侍主的人一定要把耶稣穿在身上，从里面穿到外面。
整个他的生命、他的性情都需要穿戴在我们身上。
嗯，完全是讲这一部分的事情。
嗯，
而不是说你现在要去做个牧师袍啊，做两个长带子是吧？
哎，现在还真的有些地方是有的。
嗯，而且现在很多讲道的人他们穿的特讲究。
对。
就很奇特的衣服，是不是？那耶稣显然他是无论在穿着、在生活、举止上面都和老百姓一样，因为他既然取了奴仆的样式来到我们中间，道成了肉身，那就真是一模一样。
对，
怎么知道他一模一样呢？如果耶稣有任何的不一样啊，那犹大干嘛要卖他的时候还要亲嘴做暗号，是吧？
嗯，没错，自己肉身上的穿着肯定跟常人是一样的。
一样的。
嗯，
圣经又说他没有加行美容，他绝对不是像姚明，最高的那个。总之他是不起眼的，不起眼到一个地步，连犹大卖他都还需要约定一个暗号。那不只是因为晚上黑，他们拿着火把了，你说抓耶稣这么简单的事情，难道还会抓错人吗？哎，真会抓错人了。
嗯，
因为耶稣可能相貌太普通了，
而且他也不像有些做法的，对不对？像世上的是整个是以我为中心，那一看最中间的那一个就是。嗯，
是啊。所以这个首先我们要看见了，祭司就是服侍主的人。我们说过，这章28章这章的圣经其实是指着主耶稣来讲的，但是你光这样读啊，没有什么益处，因为耶稣当然是为荣耀、为华美，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要明白什么是祭司所穿的衣服。嗯，那个祭司所穿的衣服根本就是指着主耶稣，效法基督，跟从他的脚踪行啊，在凡事上以他做榜样的意思。 只是二十八章你看清楚了，二十九章你得把它穿起来啊。
也主耶稣来的时候，他自己穿的衣服很普通。
嗯，
一个祭司啊，在会幕里面尽职的时候，给别人看出来的，你必须看出这种真正的荣耀与华美来。
对，可是这里非常非常特别，因为既然是讲到我们要效法耶稣，那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，一个人应当怎么样？是先把这个职分承下来，然后效法耶稣，还是说你自己还差得很远的时候，就可以先承接这个职分？是哪一样？就是说，我们想要服侍主，但是觉得自己很不够，
嗯，
因此呢，我就跟自己讲说，哎呀，我得更像主了，我再出来接受这个职分。
对啊，
对对，
自己都不好的，你怎么服侍嘛？
对呀、啊。另外一个说法呢，就是反过来了。啊，另外一个极端，哎，你把这个职分给我，让我站在这个位置上，借着服侍来磨练我，让我更像主。我虽然功夫不够，但是我的心意是真的啊，因此我就先来承接这个职分。因为这些大祭司显然都是要披戴基督的，
嗯，
啊，在做祭司的，要服侍会幕的人，他们都要穿这些为荣耀、为华美的衣服啊。那意思就是说呢，我们必须里里外外每个人都像主，只是怎么样得到一群这样像主的人呢？照着旧约看，是先给你一个职分叫你承接这个位置呢，还是要你先去找个山洞去修炼，等你变得比较像样了再来承接这个职分，是哪一个？
你得先有点身份才行。
这个不如就直接回到二十九章这边来看啊。
嗯，
第一节讲的话就让你跌破眼镜，你使亚伦和他儿子成圣，给我供祭司的职分。哎呦呦呦，天下还这么简单的事情，对不对？今天到节目里面来，上帝就跟姚记说，你使蒙哥成圣。哎呦，这么简单，摩西就能够使他的使他的这些侄子啊，还有他的哥哥亚伦，使他们成圣。
嗯，
因为显然你要是不成圣，就不能供祭司的职分嘛。
对，
对不对？
这一成圣，当初的成圣我们就觉得嗯，不知道他怎么做的，今天你要讲我们成圣，这个太
是啊，
哎，
差得太远了，是吧？
对啊，对啊。
哎，但是注意，他是说摩西要使得亚伦和他的儿子成圣。
嗯，
成了圣之后给我供祭司的职分。还好这个圣经到这里没讲完，继续又加了一句话，
嗯，
要如此行。
嗯，
有意思吧？
哎，那也就是说你要照这句话读的话，对，你要如此行，你要真的照着他去做的话，
你就能使人成圣，
他成圣。
对对对对对，照着这个诀窍去做就能够成圣，然后可以好好的供祭司的职分。这个值得仔细玩味啊。
这个得好好思想一下呀，因为我们常人的观念是，我得先的让圣灵让神的话把我练就的少一点像样，对吧？
嗯，就是了。哪能像我们世外桃源，大家都直接上节目，一点职业水平都没有。
嗯，
那这个要如此行后面是一大串，
嗯，
从第一节一直讲到第四十二节，要如此行。
嗯，
那我想要读圣经的学生啊，恐怕首先就得做做功课。这个四十二节圣经里面，到底有哪一些重要的大步骤？
嗯，
这个大步骤里面有哪一些的细节？
嗯，
这个要弄清楚，然后再往我们身上看看是怎么回事。
嗯，
啊，但是今天我们可以先看看这个结果。你如果做得对，你如果他这个要如此行你做得对的话呢，也就是说是亚伦和他的儿子成圣的话，会带进来什么结果呢？第四十二节，要在耶和华面前会幕门口做你们世世代代长线的燔祭，我要在那里与你们相会，和你们说话。我要在那里与以色列人相会，会幕就要因我的荣耀成圣。
嗯，
我要使会幕和坛成圣，也要使亚伦和他的儿子成圣，给我供祭司的职分。我要住在以色列人中间，做他们的神，他们必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。哎，有意思吧？
嗯，这句话蒙哥念起来都有点颤音了。嗯
嗯，他现在有点生病嘛，生病念起来才有派头啊。
对
对吧？对吧？你看看这个成圣这个步骤是非常非常必要的。起先造了祭坛， 造了灯台，造了约柜，是不是？哎，那个就是神与我们同住。可是神要与我们同住，他一定要有这个服侍的人。因为这些服侍的人照着神给摩西的规矩要如此行，就带进了一个结果，神就在那里，在会幕的门口啊，借着这些成圣的祭司怎么样啊，与你们相会，和你们说话。神说话在教会里边了，神说话不是你每天回家每人做个梦都是上帝讲的话。
那整个从会幕的启示来讲哈，你从25章开始读，一直读到这里啊，神才有这么一些啊，算是一个评论性的话。
哎，这个结果带进来不简单的，前面的事情都要做对了，尤其第28章、29章这个步骤一定要对。第29章他们要来承接这个圣旨，你看神在那里和我们相会，和我们说话。然后因为这个神的同在，才带进一个结果，我要在那里与以色列人相会。他不单是与他的祭司相会，这个相会也成为与以色列人的相会，然后会幕就要因我的荣耀成圣。所以你这才知道说这成圣怎么回事。哎呀，有神在我们中间，是神使他们成圣。而且他接着说，我要使会幕和坛成圣，也要使亚伦和他的儿子成圣，给我供祭司的职分。
是啊，真正成圣的还是神使他们成圣。
哎，到这里才真相大白。你不要光念了前面，是不是以为是摩西，实际上摩西有一些步骤，这个步骤做好了，带进神的同在，那自然从会幕到祭司都成圣。
对，就也就是摩西亚伦听从神的吩咐，照着神的话去行的时候，
对，
才有可能。
这个成圣，这个服侍终于带进来，最早在出埃及记25章建会幕的目的就是说，我要住在以色列人中间做他们的神。这一住就好办了，老百姓从大到小都知道耶和华是他们的神，是耶和华把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，并且领出来是为的要住在他们中间。你看这个事情的顺序很有意思啊，它是相辅相成的。你得先有一些人在神的面前供祭司的职分，要做得对，从这一小群的人呢，就会把神的同在带到会幕的门口。既然带到会幕的门口呢，他就使整个的会幕祭坛、亚伦和他的儿子都成圣。这个成圣又使得老百姓能够认识耶和华。这我们今天想的整个的次序是反过来的。
这一小桌的人，他是相当重要的，
相当重要，相当重要。对，我们老认为百姓要是不认识耶和华，那就是大家没好好给他上这个培训课程，是不是？拼命的去给他灌输一些知识啊，读一些参考书啊，念一些神学啊，
做一些培训。
对，要这看问题不在哪里，是能不能把神的同在带进来。
只要有几个人愿意遵着神的话，
对，
神就可以住在他们中间，可以把神的同在降下来。
但住在我们中间，你那个什么初信造就啊，福音啊，哎呀，晋升课程啊，通通都好办。因为它有一定的果效，神自己会做工。所谓做工呢，是只要你好好的讲圣经，神的灵就会与你同在啊，就会在这个会幕里面，在这个教会里面，让百姓都成圣。这时候神也得到满足，人也得到成长，神就住在以色列民中间。
但蒙哥，你看今天很多啊，这个服侍主人也讲啊，你看我们也在尽心竭力的做呀，可是弟兄姐妹不跟呐、
这个弟兄姐妹不跟，真的不是我们能做什么的，我们所能做的还是要注意在这29章啊，一直到41、42节这些的手续。如果祭司服侍主的人满足了这些步骤、这些条件，那么神就会来到我们中间，在那里与你们相会，和你们说话。剩下的都好办。如果百姓不听，往往当然不一定是一定是这个样子，往往是因为我们自己在神面前承接这个圣职的时候呢，有瑕疵了。这个瑕疵使得主的同在不丰盛了。这个瑕疵使得百姓来到会幕门口的时候呢，没有遇见主， 啊，这是真的是这一章圣经，这个出埃及记里面非常关键的一章圣经，给我们看见服侍主的诀窍。所以我们一再的说，你看到了旧约的最后马拉基书，哎呀，那个时候以色列人走迷啊，耶和华就把这个账算在谁的头上啊？通通算在祭司
的头上。
这个约是给你们的，这些话是给你们的，你们的口中应该长存知识，我把生命和平安的约给你们，可是呢你们没有照着行，以至于百姓走迷了。
对，
假如这个绕了一大圈能够听得懂的话，那我们才知道29章这里边这个顺序有多么重要啊！你想想看，现在摩西要开始了啊，这开始要像做一个啊实验一样的。当然我们不喜欢用这个字，因为所谓实验就是你还不知道它的结果怎么样。圣经用的话是应许，
是
啊，你照着行，当你如此行的时候，神有应许，他就会来到你们中间，在那里和你们相会，在那里与你们说话。要注意啊，这是那一小群的人，是不是？这是一群服侍主的人，这是主的应许。好了，那我们来看第一件是做什么事情。
第一件事应当取这公牛犊，
所谓公牛犊啊，还有2只无残疾的公绵羊，无酵饼，调酒的无酵饼，抹油的无酵饼，哎呦，这个饼还有3种、啊，这可能是2种无酵饼，可能是3种，这样我看不出来，它可能是无酵饼分成调油的和抹油的2种，可能是这样讲，但是一项一项来啊。第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公牛犊啊，这个公牛犊和我们是什么意义呢？你要先顺着读下去，直到你找到答案为止。10节，把公牛牵到会幕前，亚伦和他的儿子按手在公牛的头上，你要在耶和华面前，在会幕门口宰着公牛，要取些公牛的血，用指头抹在坛的4角上，底下还有一些的细节啊。最后啊，讲到14节，他就说了，只是公牛的皮、肉、粪都要用火烧在营外，说这牛是赎罪祭，这就清楚了，对不对？一个祭司，一个服侍主的人从哪里开始呢？第一件事情，
赎罪祭。
这个赎罪祭是为了谁呢？
赎他自己的罪啊。
对对对，先得这件事情你得做好了，这件事情没做好的话，你没办法服侍神的。
因为他自己要按手在公牛的头上。
对，所谓按手就是我与他，他与我合为一体了。
对对，他要代替我了啊哈。
对呀，那这个公牛在耶和华的面前，在会幕的门口就死了。这个血呢抹在祭坛的4角上。然后把血都倒在坛脚那里，这是一个非常形象的形容，你可以想象耶稣基督钉十字架，是不是？那真的是4角啊，他的头、他的脚、他的双手张开，你看这个坛的4角都抹了血，然后他这个血就一直往下滴，这个血一定会滴在什么地方啊？坛脚、十字架的脚底下，对不对？最后兵丁来用枪去戳他的肋旁，水和血流出来，这些水和血都倒在什么地方啊？坛的脚那里。哎呦，这他整个全人呢，就为了我们的罪啊，烧在营外，在营外受苦啊。这完全是讲到耶稣基督钉十字架。那你说我们是从10节开始念的，2节到10节是什么事情呢？哎呀，那个其实就是讲28章的。讲到说我们要看见啊，从内袍到外袍到冠冕，我们都要把它穿戴上来。
对，照着那个规矩，照着他的神的安排，都一样一样的穿好。
对对对，这个叫做承接圣旨啊。一个人想要服侍主，第一件事情要回到他什么？
救恩赎罪啊。
对对对，换句话说，你要有一个真切的悔改。你要真真正正在会幕面前和其他的祭司。按手在这个牛上，要明明白白的知道把自己的一切都归入耶稣，这一步没有做好，你后来进祭司的职分就会有瑕疵，对不对？因为如果一个人在这件事情上做得完全，请问他是受称赞还是受责备？大家说他好话说他坏话？他是很发达很顺利还是穷途末路？有钱没钱有没有关系了？
没关系了，
没关系。他原来个性是怎么样，脾气是怎么样，也没关系了。
你毒要烧掉了。
是啊，因为你既然与主联合，你就必须知道，现今活的不再是我。
哎，蒙哥啊，
yeah.
你看哈，我这也很愿意服侍，我也不几乎把自己全献上了，
嗯，
我就留一丁点小的东西，好不好？
留什么呢？
哎，我也不是犯罪呢，我就留点爱好呀、啊，
嗯，
我也不酗酒，
就是礼拜天看看姚明打球是吧？
对啊，对吧、啊？诸如此类吧，啊，
或者看看韩剧。
对，就是有一点点小爱好，或者我就是一点小脾气改不了。嗯，其实我也不是真的发脾气。嗯，
对，但首先这个观念得弄对了啊、
嗯。
你不是用改的，
嗯，
而是用死的。不是用变的，是用联合的，是用埋葬的。
嗯，
啊，我们当然有好多的毛病。
嗯，
但重要的是要舍得。一有问题出来，你就必须再宣告：现今活着不再是我。你必须要不断的弃绝你自己。这个弃绝其实不是说好像一个修炼的功夫，让你不会生气了。不不不，而是你完全知道拿那个应当在主里面已经死的自己怎么办，是这个问题。你如果不知道拿他怎么办，那你呀、啊、再去改啊，再去跟他打仗啊，把你累死了。有的毛病人是不能改的，像你睡觉要打呼噜，这怎么改呢？你不会生气吗？每个人都会发脾气啊。
嗯，
你觉得自己吃亏了不会难过吗？会呀、啊，会呀、啊，只是说你要知道拿它怎么办。
尤其我们走着走着，我们奉献的时候很愿意的，但走着走着发现自己跟周围的人差距越来越大。
对对对，
这难处是越来越大。
这是一个甘心情愿的事情，是在百姓面前做着的事情，而且也不是那个公牛拿两个脚像西班牙斗牛一样把你往身上一戳，是不是？是公牛跟你联合？不不不，是你和公牛联合，这很重要的。你自己按手在公牛的头上。每一次当有问题发生，当你发现你那个取死的身体又出来的时候，你立刻要知道哪个是你，哪个不是你。这个叫做赎罪祭。你总是用一样的步骤回到这个与赎罪祭联合的根基上。你千万不要以为啊，这个手续呢是让你啊就变成一头公牛了，是吧？或者变成一头公羊了。从此以后呢，哇，你这个
没有瑕疵了。
哎，对对对，练成刀枪不入之身呢、啊、金刚不坏之身啊，也没有这样的事情。你遇见事情还会软弱，还会害怕，还会担心，但是你一定要知道拿你的软弱害怕担心怎么办。你还会受到诱惑，你必须知道怎么弃绝它，立刻从那个试探里面出来，是不是？这是一个基本服侍主的人，这方面一定要弄得清清楚楚，不要就是一个热心跑去念个神学院，或者我现在就去传道了，你以为你就可以这样服侍下去吗？这个基本你不弄清楚的话，你走不远的。
需要很甘心的啊啊啊，并且真的是随时能够提醒自己。
对对对，那这是服侍主的人要做的第一个阶段的事情，在赎罪祭的事情上弄得清清楚楚，血都倒在坛角那里，一切盖葬的纸油、杆上的网子、两个腰子、腰子上的纸油都烧在坛上，所有的东西，一切都与主联合。感谢主啊，我们受洗归入基督的死就是这么一回事。其实这不是一个祭司才要做的事情，这是每一个信主的人都需要做的事情，
都应该的。
哎，这个根基不能出问题，这个根基要是出问题就麻烦。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往往看见弟兄姐妹啊，哎呀，已经讲了好几遍了，遇见主了，也信主了，可是没多大改变。为什么？那固然我们不是刚才才讲了吗？你不要期望你的肉体会改变，但是你一定要有个认知，我从现在开始我已经不欠肉体的债了，我不再跟着他走了。那个诀窍在哪里？那是在于啊，你认识这个赎罪祭以及赎罪祭与我们的关系。要奉献服侍主，最重要的第一件事情不是去募款，不是去申请神学院，第一件事情回到这个赎罪祭上，看看你的认罪 你对于自己肉体的败坏，耶稣基督的救恩，这个救恩与你的关系，你怎么样胜过罪，胜过死亡，怎么样不让这个取死的身体再来驾怒你，嘿，这些东西弄清楚了才能够往第二步走啊。要是第一步没弄清楚就跳到第二步，就跳到第三步去，你回头就搞不清楚到底问题出在哪里，
到时候你可怜了自己，心疼了自己都不知道。
好了，姚记，我们今天只能讲到这第一个步骤，
但这一个已经够呀，真的需要大家要快快的做。
是啊，要回到这个根基上。每一次你跟你太太吵架，每一次老板欺负你，你心里不舒服，都是神给了宝贵的机会，让你看看你是不是在主里边看自己已经死了。好吧，那我们就下回再继续谈下去了。
好的，再见。
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，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-561-9747，下次再会。
我要向山，我要向山，仰望我的救赎主。我要向山，我要向山，向山举目。